明慧网第十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维权诉讼为救众生，明真相使人有正气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3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，我是闭着修的，天目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景象，但却有三次听到过师父的声音，虽然是快速的一闪而过的，但是我听到的每一个字却是清清楚楚的。每一次只要一听到这个声音，不管我当时处于什么状态，我的心一下子就变得轻松踏实下来，发自内心的轻松踏实，所有的怕啊、难过啊、沮丧啊，通通都没有了。第一部分，艰难中师父启示。听到师父的声音，是我正在打官司的时候，起诉原工作单位因为我的信仰非法剥夺我的工作权利，扣除我的工资和奖金。他们说已开除我，但我从来不承认，因为单位坚持他们的错误决定，我就向法院控告他们剥夺我的工作权利。前后我起诉了两次，上诉了两次，再审两次。每次立案上诉都一波三折，费很大劲。一是因为自己没有经验，法律知识少，有些法律术语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二是本地很难请到代理律师，有律师很明确地告诉我，上面有规定，凡是有关强拆和法轮功的案子，一律不予代理。最难的是在第二次上诉前，我写了邀请函和公开信，写的真相等内容比较全面系统，把单位主要领导及起诉过程中参与迫害的那些人的职务、姓名、电话附在了公开信的后面。为了讲真相，我们本地同修就将邀请函和公开信大量打印出来，张贴发放，几乎发遍了我们整个城市。我自己也针对本单位的同事和家属院的人挨家挨户送，并通过邮局邮寄。世界各地的不少同修打来电话邮寄真相信，给迫害我的一方人员讲真相。这下热闹了单位的一些有关领导和参与迫害的人，以我曝光他们的个人信息为由，对我发难，要反诉我、拘留我，还不断地给我家人施加压力，要求家人切断我的经济来源，甚至威胁我说，要把我打个半死，让我出不了门。还有人说，还给他打官司找律师的机会干嘛？直接抓监狱去就完了。等等，更多的人用奇异的眼光看我，冷嘲热讽，认为我是鸡蛋碰石头。那段时间我觉得真是太难了，自己都感觉承受能力达到极限了。在中级法院开庭前的十天里，我瘦了十斤，同时身体还出现了像常人的重感冒一样的症状，直到开庭那一天都没好。真的太难了，我哭了。我在家里练功，一边练一边哭，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怎么这么难啊。此时突然在我身体的左上方一个声音说，你要知道你是在救度众生。啊，是师父，师父在对我说我是在救度众生。就这么简单明确的一句话，我听得清清楚楚的。我虽然也知道我做的这一切是在讲真相，揭露迫害也是在救度众生，但没有达到完全为了别人好，也就达不到一心为救度众生的纯度。听到师父对我说的这句话后，我的心一下子安稳踏实了，那种太难了的感觉没有了，心里升起了一种喜悦。师父让我们救度众生，我虽然还没有那么高的心性，但是师父在红银实修中说， 做到实修。那我只管按照师父的法去做就是了。所以不管怎么难，每天除了坚持学法练功外，就是考虑怎样利用好这次机会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。除了邀请函和公开信外，只要有讲真相的机会，我就大量讲真相和随时揭露本地迫害的邪恶。只要有人找我谈话，或我找他们谈话，不管是面对面还是通电话，也不管是被告、法院人员还是其他人，我每次都录音和记下他们当时的所言所行。对参与迫害的人，我就及时写成公告信，贴在宣传栏，公布他们的违法行为，也向上级部门或监察部门写信举报他们。我还把真相小册子和刻有翻墙软件、九评共产党、国宅器官罪行录音的小光碟送给相关人员。最后还把当时我认为很好的两本小册子《真相特刊》和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证据专辑》交到了法院。不管哪种形式，都是以讲真相、救众生为目的。第二部分，各级法官听真相。最终我的官司没打赢，他们也没有给我恢复工作和补发工资。尽管如此，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提高了心性。当我觉得我的心理承受达到极限的时候，有一天我突然感觉到我的容量在增加，身体在变大，在讲真相、救度众生方面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正直正义的人们也在默默地帮助大法弟子。一，第一次上诉时，法官让我找两个证人。我想，我到哪里去找证人啊？人人都唯恐连累自己，谁敢给我做证人啊？可当我真正去找的时候，一下子找到了四个证人，有两个愿意出庭作证，有两个写了证词，其中一个还是我以前部门的领导 C。 被告在法庭上看到以前的老领导在为我作证，大感意外。二，因为我和丈夫是一个单位的，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我打官司告单位会影响丈夫的前途，他自己也很怕影响他，甚至怕把他开除了。可我修炼这么多年了，他心里知道法轮功是好的，更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所以每当有人劝他和我离婚时，他就说，如果现在和他离婚，他就没法活了，工作已经没有了，家再没有了，那他怎么活啊？丈夫还说，我现在身体好，脾气也好，会管家又会管孩子，他从来没有和我离婚的想法。我知道他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我发完公开信后，单位专门为此开会。当领导讲这件事情时，所有的目光都聚集到他身上。丈夫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，可是几年下来，他既没丢面子，也没影响他的前途，而且走到哪里，人家都说他是一个好人。他虽然遭受了压力和苦难，可他的职位一直在升迁，工资从原来的一年五六万到现在的一年二三十万。最近这些年，每年他把工资的绝大部分都给了我，我从来也没有缺过钱花。后来我们又买了一套近200平方米的大房子。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我想这是一定的，一切都是大法的威力，也在证实着大法。和我丈夫一起从部队转业过来的那一批有40多人，现在在职的只有三个人了，除了我丈夫，另一个是他过去在部队的同事，是做了三退的。三，在起诉过程中，不少各级法官明白了法轮功真相，同时打击了邪恶之人的嚣张气焰， 在开庭前，被告认为我练法轮功，还敢告他们，简直是笑话。他们认为，我只要敢在法庭上提法轮功，当场就会把我抓起来。可事实却没有像他们想象的和希望的那样。第一次在区法院开庭时，法官问被告为什么把我开除。被告代理人说我没请假，就去了北京。我马上说，我只去了一天，而企业职工管理条例规定连续旷工15天的除名。于是法官说，他只去了一天，你们就把他开除了。被告方实在拿不出开除我的理由，突然用手指着我说，他练法轮功，他可能认定这是他的杀手锏。没想到那法官厉声喝道，哪一条法律规定练法轮功就得开除？被告代理人有点惊慌失措，只好说，没有具体的规定。法官说，没有具体规定，回去找具体规定去，把原告的工资表调出来。法官还是那么大的声音。法官的态度是被告代理人万万没有想到的。他突然走到我身边说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官司了，你赶快写个东西，把工作工资都给你。所谓写个东西，就是让我写个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，这是他来之前领导给他的死规定。单位的人谁也没有想到情况会是这样的，他们着急了。听说单位法律部长去了610，然后他们串通，改写了案卷，伪造我的签名，把案卷搞得乱七八糟。这些我在上诉时都写到案卷里了。在开庭时，由于受到610的插手干涉，区级法官就不敢像原来那么正义表现了。但是他对我说，如果不是牵扯法轮功，他们这样对你绝对不可以。在共产协党的独裁下，司法不可能独立，法官也没有独立的审判权。最后他做了不公裁决，但却是违心的。四，我上诉到中级法院，这里担任审判长的法官也很正义。我刚读完上诉状，他就说，你说得很好，练法轮功也好，不练法轮功也好，那是你思想中的问题，谁也不能把你的脑子挖出来。他问我，为什么到现在才起诉？我说，我一直找他们协商，他们一直让我等等再等等，说什么开会研究研究。法官说，他们都是骗你的，现在有几个好人，哪里都是坏人多。又说，我去找你们领导，让你既能上班又能练功。坐在旁听席上的证人当即给法官鼓起掌来说，法官你真好。只有被告代理人低头不语。有一天，这个法官到单位去调解，来到单位接待室，被告去了三个部门的人，还是要我写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。法官指着被告对我说，我没让你写，法院也没有让你写，是他们非得让你写的。然后法官又不解地问我，你为什么不能写呢？你写完他们就给你复职了，你一边上班一边练功，你该怎么练还怎么练就是了。我说，如果我真的写了，他们会下地狱的，因为是他们逼我的。在场的他们那些人都笑我，认为我在这么正式的场合还说这种话，这么迷信。此时那位法官慢慢从沙发上站起来说，有没有地狱谁也不知道，人要想不下地狱，就要多行善积德，别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。霎时室内鸦雀无声，其中一个老实使坏和区法院串通的我单位部门的人，脸上白一阵红一阵的，使劲仰头看着天花板。调解完，法官出门时，这个人又小声对法官说，让我写个保证书。他的意思是，单位让我写，我不写，法院让我写，我就没办法了。结果那法官大声说，哎呀，他练功，你让他练去呗。 那个人尴尬地笑了笑。最后这个法官裁决是发回重审，这也是唯一一次合法的裁决。五，后来单位可能看到形势对他们不利，说给我恢复工作不发工资，让我撤诉，也就是和解。其实我是上了他们的当，当时他们只是口头承诺，没有正式文字条款。我撤诉后，他们就不承认要与我和解一事，于是我又起诉一次，让他们履行和解协议，给我恢复工作不发工资。其实我已经很被动了，根本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证明和解协议的存在，但是这次起诉却成了我讲真相救众生的好机会，邪恶之人想加重迫害我的目的也没达到。这次上诉前，我写了邀请函和公开信，把真相资料和小光碟交到了法院。被告认为这一次一定会把我抓起来。在中院开庭前，单位的法律部长告诉我丈夫说，这次我把事情搞大了，开完庭一定回不来了。单位的法律部长亲自上阵当被告代理人，在法庭上他故意提醒法官说，我把他们的个人信息发到网上去了，我到处散发法轮功资料，又说都搞到北京总部去了等等。法官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说他提交的那些资料与本案无关，不予追究。在开庭休息时，那位法官小声对我说，你提交的那些资料我们都看了，全都看了。后来这位法官还做了三退，可能是因为我写了邀请函和公开信的缘故，这次开庭是作为本市的大案要案来处理的。开庭时，市领导、区领导和各级610人员都在场，这是法官告诉我的。还有人说，在法庭外面擦皮鞋卖西瓜的都是便衣。虽然那位法官内心很正义，是了解真相的，但在共产邪党的独裁下，在各级610的干涉操控下，最后他也不得不维持原判。在正式下达判决书之前，他就告诉我下一步怎么走。在中共独裁控制的年代里，不用说司法公正，就连做好人都难。六，我还向高院诉讼再审了两次，其中一次我在记忆回执时寄了一封真相信，又把翻墙软件、九评共产党和一些基本真相都复制在一张 TF 卡里，用纸包住，贴在真相信的后面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给高院的法官打电话，问案件的进展情况，就是想借机给他讲真相。那法官一听是我，有些不高兴，说那个案子对我不利，他马上要去开会了等等。我说不是对我不利，你们都知道我是对的，我没有违反任何法律，是你们随便找个借口不支持我。他说，你也得为我们想一想，我们还要养家糊口呢。说着就准备挂电话了。我赶紧问他，我给你写那封信你看了吗？他说，我从头到尾都看了，你写的都是周永康、薄熙来什么的，对你的案子也没有什么帮助啊。我说，对我的案子没帮助，对你有好处，我想让你了解真相。我就开始给他讲法轮功是什么，法轮功传遍世界的盛况，中共为什么迫害法轮功，迫害的酷刑手段有上百种，国内的形势和散退的情况，还给他讲了我们本地法官的态度。他说，你讲的这些我很愿意听，但是我现在还在职，不敢跟你多说，等我退休后好好找你聊聊。我让他用翻墙软件上网了解更多真相，他说他不敢，怕网警找到他。我说，那你就先看看卡上的那些资料吧，在我们本地我都是直接送给他们的，光碟和真相资料都不能寄，我是费了很大劲才想到这个办法，把 TF 卡寄给你的，你能看到这些资料是很不容易的。 他答应回家好好看看，并说现在国家在大力反腐，看到那些大贪官落马，心里很痛快。我说，有一句话叫反腐亡党，不反腐亡国，大力反腐也正说明共产党要完了。最后那法官说，别看咱们没见过面，通过这十几分钟的通话，我就知道你这个人既善良又正直。我说，我给你说的都是真相，都是实际情况。他说，到点了，我们真的要开会。我说，那有机会再聊。从他第一次说开会到最后一次说开会，他足足听了半个多小时的真相。第三部分，善恶自选。事情结束了，法官虽然没有支持我的诉求，但我认为他们个人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在邪党社会里，他们身不由己，但内心已经了解了真相。通过他们的言行，让很多人，特别是被告单位一些人明白了，单位里除了被邪恶因素利用老是使坏搅事的个别人，很多人对待法轮功态度有了很大的变化，后期都不再给法院提供任何对我不利的材料了，对610下发的邪恶说法也不像以前那样在大会上宣讲了，有时提一句大家知道有这么回事就行了。邪党搞什么活动也不再派人监视跟踪大法弟子了。法律部的员工跟我说，领导都不敢找你谈话，怕你录音曝光他们。那些行恶的人被揭露出来后，有的大大收敛了，很多人都说那些家伙对单位职工的态度都变得比以前好了。有一个人曾当面叫我丈夫和我离婚，看了邀请函和公开信后，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，当着很多人的面称赞我，说他写的文章把法律、事实、道理都摆在里面了，任何人都推不翻。他这个才有这个水平，他是指法轮功。我们这些人都写不出那样的文章。有人接着说，是啊，本来好像都是事实，都叫他给推翻了。他们不但称赞我，还肯定了法轮功。也有人骂单位，人家不就练个功吗？凭什么不让人家上班，还扣人家的工资？同一件事，众生的态度各不相同。有人冷嘲热讽，有人认为你该被抓监狱，有人表示同情，还有人觉得大法弟子了不起，等等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善恶的两种表现不正是在给世人看吗？不是在找、在分能救度的人吗？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还说，你出自于善念还是出自于恶念，神都在看每一个人的思想念头，决定着那个生命的留与不留。反过来讲，这件事的本身不是就在救度那些能救度的众生了吗？第四部分，了不起的同修。这里说是我们了不起的同修，我们单位是大型国有企业，总部在北京，下面分很多局，每个局下面有很多公司，公司下面又分很多专案部，再往下还有很多队。我所在的单位是公司级别的，我们本地同修都大力配合，这个就不在这里说了。我说一些特殊的情况，也是后来同修告诉我的。同修再到我们社区去发公开信贴邀请函，保安不让同修贴，并要走了同修拿去的邀请函。这时正好碰到了给我作证的 C 领导，领导笑着对同修说，你们和某某某都是一个战壕的吧？他是指我。某某某原来是我的兵， 同修问他，您就是公开信里提到的西领导吧？同修给他讲真相。最后西领导让保安把邀请函还给同修，同修还让保安帮忙按着信纸把邀请函贴在单位的墙上。法官也给我讲了一件事，说看见你们的人在市政广场发公开信，我们也装着普通的群众去要了一份。我就在想，同修在社区碰到保安和领导，不但没被吓走，还给他们讲真相，竟然还让保安帮忙。法官看到法轮功学员在市政广场发公开信，还作为群众去要一份，同修的正念多强啊！世人的心态在大法弟子正的能量场中也归正了。我知道很多海外同修也给公司相关人员打电话寄真相信讲真相，后来还听说局领导批评公司领导说，你们公司怎么回事啊，全世界的信像雪片一样往这儿飞。我还纳闷儿，局里怎么会收到这么多信呢？后来我在搜索关键词的时候，无意中发现有一位局领导的名字和电话是给我公开信做补充的，这无疑是局里的同修收集到的发给明慧网的。被告在法庭说，我都搞到北京总部去了，那一定是总部的大法弟子或有能力的大法弟子查找和收集到的，大大的扩大了救人的范围和力度。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精进中说，你能默默地去完成好你所看到的不足，你能默默地做好你应该做的，你把那件事中不完善的部分自己默默地把它做好，众神佩服得了不得，说这个人太了不得，这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。同修都按照师父教诲在默默地做，默默地补充着不足和不完善的部分。在这里我向海内外的同修们说声谢谢。我们能做的只是常人这个层面的一点点，我们只是有了这个想法和愿望，一切都是师父在正法救人，威德却留给了大法弟子。师父的洪恩我们无法用人的语言表达，我们只有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，助师多救人，才能让师父少一些操劳，多一些欣慰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德修大法，相邻受益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4日。我是农村人，自我小的时候起，我母亲就有病，所以我从小就照看弟妹，没上过一天学。成年后，嫁到离家很远的婆家。嫁过来后没有地没有房子住，还分了1200元的债务。丈夫家兄弟多，因为我是外地人，公婆及妯娌瞧不起我，还时不时地找茬来打我。生活上的艰辛，经济上的压力，使我积劳成疾，患了气管炎、哮喘、胃、肝、脾、胆，几乎五脏六腑都不好，还患腰椎间盘突出、肩周炎、坐骨神经痛，压迫腿不能正常走路，颈椎病影响大脑，还有妇科病。为了治病，我到处求医，听说哪里有专家，就去求医问诊。后来，一个卖治疗仪的小伙子对我说，大姨，你去练法轮功吧，法轮功能治你的病。我就去了他说的练功点，跟着大家学练动作，练了7-8天后，在练弥勒伸腰时，一抻一放松，感觉我的腰椎一下子就恢复正常了。练随机下走时，能弯下腰去了。我想， 我有师父了，我就把自己交给师父，什么也不怕了。第一部分，法轮大法救了我。我修炼大法20多天后，师父给我净化身体。刚开始练抱轮时，我感觉喘不上来气，我就坚持着呼哧呼哧的大口喘气。有人问，什么声音？像大憋气似的。我也顾不上回答，抱完轮我就走不动了。我坚持走回家后，冻得直打哆嗦，上炕躺下就不省人事了。我醒来后，枕巾全湿透了，可我的身体变得非常舒服。以前我贫血，经常昏过去。有一次我在地里干活，一头栽在地里，醒来后有个人站在我旁边说，你别害怕，我认识你丈夫，我在这里看着你不止半个钟头了，又怕你赖我。我说，我贫血，只觉得头往地里一钻，就啥也不知道了。我修炼了法轮大法后，病都好了，现在身体杠杠的，方言非常好的意思。有一次我在家编篓子，突然感觉冷，然后拉血吐血，一连5、6天没吃没喝。第7天朋友给了我一兜葡萄，干渴的我一口气全吃了，吃完就到地里去收玉米了。丈夫在外地上班不在家，我一个人3天收拾完3亩地的玉米。还有一次我从平房屋顶上，从梯子上往下走，还有2节，我以为是到底了，一下从梯子上摔了下去，胳膊摔得青紫。在我家做馒头的帮工说，你从梯子上掉下来，吓得俺都不会走路了。第二天我的胳膊手都肿了，可人家预定的3000个洗饽饽第3天就要来取货。修炼人得处处为别人着想，不能临时退订单，不能耽误人家办喜事。第3天蒸洗饽饽，我咬着牙用拇指压饽饽，一个按一下压一下，3000个洗饽饽1天按完。忙完后累得我晚上倒头就睡，第二天醒来，咦，我的胳膊消肿了，不发紫了，不那么痛了。修炼后我的身体变化太大了，简直是奇迹，在村里就传开了。乡亲们都说，看他以前病得都活不起了，学功以后什么都好了，身体杠杠的。第二部分，乡亲们得救修大法。在我这里帮工的人说，这个功这么好，你快教教俺娘吧，俺娘半身不遂，在家下不来炕了。我去她家对她娘说，你要想学就别半途而废。我就白天让她看师父的教功录像，看一讲师父的讲法录像，晚上教她练功动作。1个多月后，帮工的那人的娘说，我20多年没有例假了，怎么又来例假了？又过了3天，他一进我家门就跟我说，二嫂子，你看看我，我能齐步走了，我从俺家走到北坡，从北坡又走到你家。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。又练了1个来月，他会搓绳了，能洗衣服了，什么家务都能做了，全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，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超常。在我这儿帮工的人看他娘练得好，自己也跟着修炼了。我们3个人加上东院邻居大娘，4个人在一块儿练功。那时中共已经开始迫害法轮功了，东院邻居大娘刚练了几天，她的儿子孙子害怕，就不让她练了。后来大娘得了偏瘫，花了1200元也没治好。我让大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她说念也不管用。我看她眼神不对劲，叫她她也不搭理我。她对我说，你别在这里烦我，我现在就只想死。我听后担心她一个人在家想不开， 就让他到俺家去。大娘走不了路，我就去背他。一背，发现在他身后边藏着一瓶敌敌畏。大娘说，我好不容易买回来的。是不容易，他得费劲地拄着四个腿的板凳挪着走。我说，买这干啥？他说，我不想活了。我就背起大娘回到我家，把她放到俺家的沙发上，不让她回家了。我让她和我一起练功。她说，我站都站不住，还叫我练功。我问她能不能打坐，她说能，俺俩就打坐。打完坐，我让她在俺家睡觉。第二天醒来，大娘说，咦，真怪了，上你家浑身不痛了。我说，你别走了，我给你做饭吃。第二天还一起学法练功。我说，今天起来练动功吧。大娘说，我都不会站，还练动功。我说，不要紧，你倚着俺家暖气片站着练。练了三遍冲贯，即法轮功第三套功法，贯通两极法。大娘说，怎么一遍比一遍好？我说，再练一遍。大娘说，还真管用。我说，这次咱们从头开始练。练到抱轮时，大娘说，你看看我是不是离开暖气片了。我看他能站住了。刚来我家，他拄着的是四个腿的板凳挪动，现在也不要了。三天后，大娘自己走回家了。大娘回家那天，我儿子回来了。大娘听到后说，我多添瓢水，打玉米粥给宝宝喝。过了一会儿，大娘端着一盆粥上我家来了。来我家买馒头的街坊见到后惊奇地说，老嫂子，你好了。大娘说，我跑跑给你看。她在我家六间屋的院子里，从东头跑到西头。第三部分，俺村的人都说法轮大法就是好。这以后，俺村的人都说法轮大法太神奇了。有的人说，人家练法轮功的人就是好，你看某某和别人就是不一样。在我这帮工的人连他娘在他家随地尿，他也不嫌弃。邻居大娘在他家一住就是好几天，她丈夫骂她，她也不往心里去。一般人真是做不到。通过这些事，邻居大娘的儿子孙子都认同法轮大法好了。她孙子对别人说，谁再说法轮功不好，我可不信了。俺奶奶的病就是在俺二婶家练了三天功练好的。俺家翻新房子，干活的瓦工说，二嫂子，只要你在这里，我们干活就顺当。你那天没来，我们一个人砸了手，一个人伤了。我们今天抠窗户有点难度，你就站在这里别动啊。还真是，不一会儿他们就顺利干完了。结账时，工头没有零钱找，我说，不用找了，就按整数算就行了，不和他们计较。俺村的老书记70多岁了，得了阑尾炎，到医院做手术。医生打开肚子一看，是直肠癌，赶紧让老人回家，叫家人准备后事。我听说后，就拿上50元钱去了老书记家。书记的儿子是现任村书记，去了之后，他的家人向我示意，老人不知道自己的病情，瞒着他呢。我见到老书记说，大叔，不就是个阑尾炎吗？还至于喊爹叫娘的？你还不赶快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叫娘能管用。老书记叹了一口气说，念什么也不管用。我说，你念了吗？你看俺公公都说他活不了几天了，俺公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看他现在啥样。老书记说，可不，你公公全好了。 老书记叫着我的名字哭了，说我也不想死，我也想活。他女儿在一旁说，白天疼得轻点，到了晚上就叫得不成声了。我说，大叔，想活命就念吧，快念。他说，念就能好。我说，能好。老书记的女儿说，你再说一遍，我拿笔记下来。临走时，我嘱咐他们全家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三天后，听到大队大喇叭喊明亮，袁书记儿子的名字，听到喇叭快回家，你爹叫你。老书记神奇般的好了。像这样的例子在我村还有太多了。第四部分，孝敬公婆，不计较得失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作为一个练功人，就得做到打不还手，骂不还口，用高标准要求自己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在对待家务事和公婆上，我不计较得失。我丈夫家兄弟四个，丈夫是老二，按规定每家每年给公公婆婆60元钱养老费，他们不给。我修炼后不生公公婆婆的气了，还带头多给公婆钱。邻居看到我婆婆说，你儿媳学了法轮功，俺也跟着沾光了，俺儿媳也跟你儿媳妇学，也孝顺俺了，看起来这个大法还真是好。有一次婆婆生病，小叔子对我丈夫说，二哥，咱娘看病你先把钱垫上，最后一起算。可是到最后结账的时候，他们又不承认了。丈夫拿着单据去找他们，小叔子对我丈夫说，你花了钱还找我要，又骂又打。我丈夫气得病了，我就劝丈夫，丈夫骂我，又说这是1800块钱。我说，咱多干半个月的活就有了，你再去要还得挨打。我把婆婆的药费单据偷偷地撕了。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，我绝不会这么做的。我们出钱出力，最后还挨打，这事是不会轻易过去的。从这以后，再给公婆看病拿药，我就不和丈夫小叔子他们说了。邻居知道后对我说，兄弟四个，你自己养老人也得有个说道。我说，说什么，我修大法了，不和他们一样。再说了，如果老人就一个儿子，那怎么样呢？过了几个月，小叔子过意不去了，也主动上门来问婆婆的病情。从这以后，各家就开始排着班轮流养老人。后来婆婆瘫痪在炕上不能动了，他们都上班。我当时在家里自己做馒头，卖馒头的生意，和婆婆住前后屋。婆婆家里一有事就喊我的名字，邻居听到了也来告诉我。不管轮到谁家养，只要是公婆有事，都找我商量解决。看到我家的这种情况，邻居亲戚们都说，学大法的人就是不一样。婆婆去世后，白天我照顾公公，晚上丈夫陪他睡觉，只要是轮到我家养，我从不让公爹受委屈。我变着花样给他做吃的，给他晒被烧炕。轮到其他家养时，经常听到公公在家里喊，饿死我了。我听到后就偷偷地给公爹送饭。小姑子经常在哥嫂面前说，咱爹见了二嫂就高兴，见了我们连个笑脸都没有。公公有1500元存款，他说要给我，我说我不要。弟兄们因为这1500元钱闹得不可开交，我把钱拿了出来让他们去分。公公临终前把家产分了，没分给我，我没在意。我们家有一套浇地用的水管子，小叔子每逢浇地时就来拿。 我怕和他们家的水管子混了，就做了记号。有一次，小叔子气呼呼地上俺家，把俺家的水管子都抖落了出来，挑了我家好用的管子拿他家去了。邻居见到后气不过，说让我去找他评理。我说算了吧，我再花200元买个新的用，还不生气，多划算。第五部分，正念正行。我修炼法轮大法刚2年多，江泽民和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功。听同修说要去反映情况，我就带上大法书，坐上公交车，也去为大法说公道话去。走了不多远，就被人截住送到镇上。家人知道后，领了一大帮人来劝我。婆婆领儿子央求大队人员去镇上给我讲情。大队的人说，这个丧门种回不回家都行。婆婆说，别呀，俺就这么个好儿媳。说着婆婆在地上打滚，哭着说，我以前说儿媳不好是故意丧门，她说的是假话。说的大队的人也掉泪了。我对婆婆说，你忘了我吃药的药渣用果筐往外倒，吊瓶使袋子往外拎，我不能说假话。如果没有修炼大法，就没有我今天的幸福生活，就没有我今天的健康身体。我在大院子里使劲儿喊，最后他们治不了我，就把我放回家。过后大队有事没事的找上门来。有一次村里又贴了法轮功真相不干胶，大队挨个询问是谁贴的，我是最后一个去的。我一进门，镇上工作人员站起来威胁我，把桌子一拍，我和你说，只要是共产党不让干的事，你就不能干。说完又把桌子拍了3下。我说，你的手痒痒，上南墙拉了。他气得指着我说，你往下得听党的。我说，我不听。有一次村里有人放火，有人诬告说是我放的，村委传话让我去。去了之后，看到屋里坐着的人里有镇上的公安分局的20多个人，去后没提放火的事。分局的一个人跟我说，以后你再也别在你村里贴了，你张家村韩家村贴。我说，为什么贴别的村？鸡腿也不能指望别人碗里放。有人拿印有大法真相的钱来买馒头，我就借机给他讲真相，让他念念钱上写的是什么字，告诉他明白大法真相得福报。感恩法轮大法的神奇，我时刻沐浴在法轮大法中，真幸福。弟子感谢师尊的浩荡洪恩。
这一期的第18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